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课程呢，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很深入、很重要而且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么很多的基督徒不明白这个警告的内容，以至于他们就离开了神，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要来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是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第六章第四节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树，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最容易引起的一个误会呢，就是很多的信主的人，基督徒啊，他已经明明的得救了，但是呢，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哎，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哎，这些人岂不是我吗？岂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吗？因为在这里头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所以呢，我们假如我们又犯罪又犯罪，那么离弃道理就不能够重新懊悔了，因为呢，我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头呢，我就想很清楚地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件事呢，这里头所讲的话到底是对谁讲的呢？我们不能够不看这本书它的受书者是谁。原来这本书的受书人呢，就是那些在初期教会当中的摇摇摆摆的那些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者是什么？就是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呢看见了耶稣基督，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他们也受感动了，于是乎他们就有一个心意追求，甚至于呢加入了教会。但是他们里头呢还没有立下一个决心呢，要好好的把自己百分之百的交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当后来犹太教里头的人，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逼迫这一些在教会当中愿意信主的那些希伯来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摇摆了， 他们说，哎呀，不如我们回到犹太教中啊，不如我们回到我们从前我们祖宗的律法里头啊，这样比较好。一来呢，我们不会受犹太教里头的那些人的逼迫；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继续不断的享受神叫我们成为选民的那个特殊的身份，高高在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之上，而不愿意为主呢受苦，而不愿意呢为信主这一回事呢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摆上，而且呢有一个委身。这样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这个地方一再的提出了警告。他说，你们既然尝过了天恩的滋味，又经过了圣灵里头的教导，但是假如我们今天仍然不好好的归向主，仍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归向他，就是说还不愿意立刻立下决心归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好像呢一块田地领受了各样的雨水，领受了各样的恩惠，但是他不能够长神所盼望他所长的那些美好的菜树，合乎耕种的人用，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的结局呢就是焚烧。那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请你把它写下来，一定要把它写下来。请你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跟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跟十四节啊，请你呢把新约圣经前面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跟十四节把它翻开来看一看。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一就是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十三节这个地方啊，就是呢我们听见了福音了啊。那么这个真理的道是什么呢？就是你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叫我们从罪恶里头被拯救出来的福音。那听见这个真理的道不可以停留的啊，应该有反应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也信了基督啊，就是说呢我们的反应就是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进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说我们接纳了这个福音。既然信他，就是说呢接纳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说呢立刻呢我们在里头呢就有一个圣灵为印记了，这个就是圣灵摆在我们心灵里头的一个印记。我们不单只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呢有一个记号在我们里头，那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当他打开心门信主的时候呢，他一定在里头呢就有了圣灵了。十四节，这圣灵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基业呢就是产业。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产业呢，这个产业是什么呢？这个产业呢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回来，我们呢要得到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是我们得基业啊。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呢虽然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呢我们仍然生存而且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仍然会犯罪的，我们仍然有犯罪的机会，我们仍然会软弱跌倒的。所以呢现在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完整整的，就是连身份连身体都已经得赎了啊！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得救，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请不要误会。这个意思呢乃是说我们现在还要等待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要转变，到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转变，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百分之百的连我们的身体也完完整整的得救了。你看基督徒今天也要死啊，也要面对死亡啊，也要有疾病啊，甚至于会犯罪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身份上名分上，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呢，我们绝对是一个 得救的人，但是呢我们还要等到耶稣基督回来，所以救恩呢是一个过程。那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说呢我们已经有凭据了，我们知道我们绝对得救了，但是我们要等到呢身体被赎，使耶稣基督的荣耀呢得到称赞，就是说等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是完完整整的，连这个身体也改变过来了。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些在坟墓当中已经睡着了的那些基督徒就要被唤醒了，唤醒过来之后怎么样呢？就跟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呢一块身体改变，就到主耶稣的宝座那儿与主永远同在。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等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一来呢就是我们得到我们基业的时候了。什么是我们的基业呢？就是身体得赎啊，我这个是相当深奥的一个真理，但是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让你知道我们一信耶稣之后呢就一定不会再失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凭据，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说，我们既然经过了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假如我们再还不懊悔啊，还不把神的儿子接入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就是把他重钉十字架啊。这些话呢并不是对基督徒讲的啊，因为基督徒不会他的结局是废弃的、咒诅的、焚烧的，绝对不会啊。那么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再看一看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他怎么说呢？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好，我们看看这种人啊，这种人呢其实就是希伯来人，就是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些犹太人，就是那些以色列的老百姓。 他们怎么样呢？蒙了光照。请问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不是已经蒙了光照？绝对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摩西五经，有摩西的旧约啊，圣经在他们的手上。虽然他们今天没有好好的读新约，但是无论如何，神的话语早已经向他们启发了，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不是已经蒙了光照呢？绝对是啊，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更加是。请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经过了红海，经过了在旷野的40年啊，怎么样吃了神所赐的玛拿，又怎么样喝了神所赐的活水的泉源，而且进入这个流奶鱼蜜之地，是不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呢？绝对是。我就想起一件事啊，原来在犹太人在旷野当中40年兜圈子的时候，神特别的要求他们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说他们不是有12支派吗？于是乎他们就把这12支派的那个帐幕呢，就是他们那个行军的啊，那个行程里头所住的那些帐幕呢啊，分开东南西北，每一个地方呢都有3个支派，然后呢中间呢就留下一个空间叫做会幕，这个会幕呢只有利未人才可以进去啊，他们负责呢啊抬那个会幕的帐幕，而且呢安排各方面的事。那么到底会幕是代表什么呢？原来在会幕的地方呢，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敬拜神的机会，与神相交的机会。那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见一个非常美的经历，就是说神在他们中间，他们的确是尝过天恩的滋味的啊。我们也看见他们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啊，我们看见以撒，我们又看见雅各，他们不断的献祭。献祭是什么？献祭呢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包括了敬拜，包括了感恩，也包括了与神相交的机会啊。所以呢从圣经里头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呢，献祭是一个很重要的举动。而这个献祭的事呢，就是在以色列这12个支派的帐幕的中间举行的。换句话说，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喜悦这个民族。你看他们是不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呢？绝对是的。由于圣灵有份啊，就是说今天神感动人的心灵啊，感动人以至于呢人可以亲近神。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原来圣灵是把耶稣基督高举的，原来圣灵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会靠着自己的思想，靠着自己的感动可以信耶稣的，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真是有圣灵的带领，真是有圣灵的启示，真是有圣灵的感动在他们当中的，真是与圣灵有份的。我们看见他们所写的诗歌，我们看见他们先知所讲的话，我们看见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说是不是都是与圣灵有份呢？绝对是。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那个换句话说就是当他们高举圣经的时候，当他们尊重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神说，我不把埃及的疾病在你们的身上，假如你们好好的遵守我的律法的话，假如你们不好好的遵守我的律法呢，我就让许多的灾难临到你们的身上。那么结果在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见有美好的时候，也有非常糟糕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呢？只有一样，就是他们离开了神，或者是他们亲近神。所以呢，他们的确是亲近过神的，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的。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个就讲到那个末世跟神的计划的事了。我们看见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这个民族成为整个世界的见证，让他们归向神。你看在这个民族的身上是不是有神那个全能在他们的身上呢？而且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是不是有神那个来世全能在他们的身上？绝对是。那么这些就可以说是犹太人 啊。那么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呢？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人呢，当他们读到这本书之后呢，他们就应该受激励，好好的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啊，不要呢离弃真理啊，要接纳真道，归入耶稣。因为呢，假如他们离弃道理，就怎么样呢？就是等于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定了十字架，当然也是为我们了啊，已经定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把他再放弃啊，明明的羞辱他。原来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神给他们很多次的机会悔改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借着神儿子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再一次赐给他们有机会。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还不是时候。那么将来怎么样？将来总有一天他们是全家得救的。那么现在呢，就提醒那些在教会当中的希伯来人，要他们坚持道理啊。那么假如我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呢，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树，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但是假如他不长菜树呢，结果就长了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遇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非常可怕的。所以你看这个警告厉害不厉害？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从犹太人的身上呢，得到了一个见解。这个见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啊，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痛苦当中。假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也像他们一样要离弃道理，虽然我们是绝对得救的，但是呢，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呢就变成一个悲剧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是得救，但是我们还要得胜呢，每天要过一个干净的得胜的生活。求主怜悯你，也求主怜悯我。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
好，今天有两个问题呢，想你思想一下啊。第一个思想呢，就是说你要审查自己是不是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有圣灵做印记，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呢，就是你今天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在得胜呢？假如不得胜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愿主大大的帮助你。再会。